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独立开发者 Victor。Victor 之前有过体制内工作的背景，却在近几年选择了留学、创业、重新开始这条路。他的产品 AI 语音产品 Audio Flow 在没有接受外部融资的情况下，现在月度的经常性收入能够达到$5000。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令人骄傲的成绩。我们今天和 Victor 聊一聊他的心路历程和创业心得。Victor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程曦。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tor。我现在的这个官方身份其实还是 UW 的这个 Master Student。然后我作为这个副业，可能在同时做一些产品和一些 projects。我过去的话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几个国家都待过，然后也工作过几年，也是算是一个转码的身份吧。因为我本科其实是外语类的这个专业，然后是在3年前大概才开始学 CS， 然后包括接触人工智能这些最新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对，然后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introduction。
这个 Victor 非常的谦虚，我之前在预采访跟 Victor 聊的时候，被他的这个跨度职业选择跨度之大，以及他的这个经历之丰富所被震撼。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展开讲一讲，因为之前我知道你刚刚也提到说你是学外语专业的，那其实跟转码这条路其实差别还是有点大的，一个是非常属于文科，一个是属于理工科性质。而且可能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些职业发展道路也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能不能够讲一讲各种缘由以及你之前选择这两条路的经历？
对，其实说来很多事情也比较巧，我是因为那个最早的时候初中参加就是小语种，就相当于是外国语学校嘛，然后我从初中就开始学西班牙语，然后一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参加那个保送考试，就觉得可以不参加高考嘛，可能是件好事，就最后去大学学的这个西班牙语专业，就小语种专业。之后呢，我觉得就工作之后，我可能会体会到这个日常的工作比较千篇一律吧。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我高中也学的理科嘛，所以可能后来就在想一些新的机会。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去读了一个 online 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的一个一硕，然后就开始往这个不同的方向，或者说就是在探索不同的方向。3年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巧的机会，就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他告诉我说，哎，你看这个爱丁堡大学还有华大，就是 UW， 它有一些这样的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计算语言学或者 NLP 这样的一些硕士项目。因为我当时也在想之后有，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再去回到这个理工科的专业，或者说是就是更偏向于技术类的工作吧，然后也在探索，所以就觉得哎，这个可能还不错。然后因为我当时还在体制内工作嘛，可能有一些各方面的限制，所以说也在当时更偏向于一些这种能 online 也能 offline， 就是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最后就选了，就最后就申了这个华大目前的这个项目。对，这是我一个转码的初始或者说一个 trigger 吧。其实也没有说当时也没有特别强的 motivation， 或者说一个特别强的未来要具体要干啥这么一个一个很长远的想法，只是说可能先试一下，就比如说写代码，还有学一些数学，像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这些知识，看一下对这个有没有一定的掌握，或者说能不能就有没有这种之后在这个行业去工作的可能性。但我觉得，哎，可能还不错，就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理科生嘛，就觉得还是能，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而且本人的话也是比较感兴趣嘛，所以最后就决定去转码，然后可能这个申请学校之后，后来就是去辞职，然后回到国内再开始现在的这个项目。当然因为一定的这个就是限制嘛，还是在国内 online 去读了一段时间，后来才来到西雅图这边。然后这是我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一路走下来觉得还是 这回头看一下还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个这种一直想探索的一个初心在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跟你聊天经常碰到的主题，就是好像你不会给自己设限，无论是文科、理科，学语言还是学计算机，你好像始终是属于我想尝试的事情，我就会去尝试。包括其实你刚刚提到学数学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对数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我很感兴趣，但是历史上来说数学成绩不太好。但是你能够自己去学线性代数啊、概率论这些东西，是你。应该是你在工作了以后你还去学，这个是就是茶余饭后自习的时间去学吗？还是说，比如说只是感兴趣的一些 project base 的学习？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就决定转码，然后开始申请学校之后，我看他们的那个 requirements 要求就是最好本科成绩单上面有这数学课，但我因为本科成绩单已经就是本科已经结束了嘛，就不可能再去回去上课，那只能通过像 Coursera 还有 edX 这样的一些网课平台去上网课，通过拿网课证书这样的形式来去弥补一下这个短板。因为我就在想，因为否则的话，本来可能这个。就是转码的这样一个身份，这个背景就比较弱一些。如果没有网课证书的弥补的话，可能就身上的概率就更小了嘛。所以我当时可能是主要有这么一个 motivation 吧，可能有点倒逼的感觉。对，然后就上了很多 Coursera 的一些课程，有的有证书，有的没有证书。然后，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确实学到一些东西，因为确实是我本科，就是 to be honest，我本科成绩单上面没有任何的数学课程，也没有，当然没有计算机的课程。我当时是。觉得就是非常欠缺这个东西吧，所以就可能还是比较认真的去学了一下，当然也没有说非常 advanced，只是说可能能满足就是 CS 或者是 AI 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吧，就是线性代数、概率论和微积分，可能也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对。
你觉得现在来看这些学的数学对你来说有帮助吗？比如说这套产品，因为我知道其实大模型深度学习这个领域对于线性代数和什么矩阵啊这些东西的了解可能还是蛮，就要求是蛮高的。就是你是觉得这方面有帮助吗？还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更多是一种思维的锻炼？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我开发产品的话，可能帮助没有很直接，因为我做这个产品，它主要是调用别人的 API，然后主要的这个我自己的 efforts 在就软件开发这个上面。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 research，比如前段时间写一个就去和别人合作发一篇 paper，以及我去学 AI 的这些课程，那这个过程中像线性代数。还有就是概率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比如 transformer 它背后的这个结构的，那也就不可能去做 research 嘛。对，我觉得可能就不同的方面，它的重要性或者说就必要性是不太一样的。对。
所以你现在直到现在，你其实还是在 active 在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知识，因为你项目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这种领域的东西。我记得你之前提到你的项目是跟 linguistics 有关，能不能大概展开讲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研究生项目，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崇尚动手实践的一个项目。
没问题，这个我就自卖自夸一下了。就我这个项目，它全称叫 Master of Science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是挂在华大语言学系下面，就是在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其实它是一个比较 diverse，就是它的课程设置我觉得是比较 diverse，就是可能60%是 CS 或者是 NLP 的课程，然后剩下的是，比较纯语言学的课程，比如 phonetics，然后像syntax 这样的。对。就是可能没有，比如说算法呀，或者是数学课这样的课程设置，因为它可能就是更偏向于就是 NLP 本身嘛，自然语言处理。然后我是觉得我在这个项目中可能一方面收获当然是这个课程本身啊，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华大它本身的这个灵活性会比较大一些，就是我可以去选，比如说 CSE 就计算机学院他们的一些课程，然后也可以去旁听，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这个影响，或者说给我的收获还挺大的。包括我最近发的那篇 paper，当然也不一定能发，只是刚投了，还在 review，就是也是和就 CSE 的博士生，包括他们的几个教授合作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觉得也有点像符合像刚才程曦讲的，就是可能不对自己设限，或者说是像华大的一个口号叫 "Be boundless" 嘛， 就是对，就很多机会，我觉得是在你没有预期，就是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会发生。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因为就可能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机会来，但是开始这个项目之后，或者说来了之后，会发现，哎，原来还可以和其他这些 team 去合作，然后去合作一些 research，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合作 research 应该也蛮 technical。你刚刚提到是 PhD 学生，然后其实对你来说，可能这个 ramp up 过程也是需要的，就是你可能在 technical level 上面需要把自己提升一下，或者说要知道 context 是什么。
对，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前段时间那篇 paper 还是 CV 方面，就是 computer vision，算计算机视觉嘛。就它和 NLP 的底层算法很多是一样的，就是包括 transformer 这样的架构，但其实就是就是说在实践上，或者说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还是还有挺大的区别，我觉得。然后可能我们就是合作的时候，我的体会是，比如说 PhD 他们会有比较强的这种学术的一些 idea，那我的话可能会利用，就是他们也可能也想借助我的这个就是 engineering 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 match。然后这个合作就会比较顺利一些，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在合作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你现在是一个创业者，你既要做 business 开发，也要做技术的开发。我很好奇，你认为你自己的长项是什么，以及你是怎么样，为什么要选择独立开发者这条道路？
我个人觉得我的强项应该还是说更偏向于像软件工程。包括去 build 一些东西，对，我并不觉得我的强项是这个，比如纯那个 academic research，因为纯的这个 academic research 它需要非常强的那种一些直觉，以及就是你能提出一些 idea，或者说能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说能从现有的这个现状中寻找到一些问题，并且去做实验，然后去。比如说提高准确度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可能还是说做一些开发或者说是做产品吧，可以这么讲。然后当然这个能力我觉得是能用在 research 当中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就是 research 它本身需要的核心的一个能力吧，因为如果没有比如说 PhD 他们或者说那些教授他给我这样的 insights 或者说一些 idea 的话，我可能如果我自己做 research，我可能就会不知道去往哪个方向走，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在，所以我觉得。一是我可能我的强项，或者说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说在开发这个事情上，然后这也是为啥我去选择去做这个独立开发者，一定程度上来讲。
能不能够大概整理一下你作为独立开发者的心路历程？因为我想从你学语言到现在可以一个人担当一个团队的 engineering lead，某种程度来说，我想肯定是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迭代、成长，而且听起来其实你并没有在一个系统的环境中训练过 engineering，你始终是自学。就是我很好奇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实现这种自我迭代的？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挺难的，只不过我就是，当然这个肯定也是有点大言不惭了，就是说比较能去多尝试，以及就是比较 persistent 吧。对，就是我觉得，
就举几个例子。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做这个产品吧，可能一开始它只有非常简单的就是 TTS 的功能，就 text to speech，然后我用的是 OpenAI 的那个 API 嘛。就大家可能知道，就 OpenAI 它的那个TTS 其实是比较简陋的，只有6个声音，然后那个也很死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也是在应该是在极客一个 App 上偶然发现一条帖，偶然看到一条帖子，就是说 ElevenLabs 它有更好的 API，然后它支持更多的语言、声音，然后就是音调、音色等等这些都更自然、更 flexible。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加上，但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涉及。不同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调用 API 的问题，还有就你的整个的这个 UI 的设计，包括你的前后端的这种连接，特别是你前端做了某就用户做了某个动作之后，如何后端它相呼应，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前后端的这个你如何把前端后端衬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一点，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或者至少对我来说，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可能花了挺长的时间去搞这个事情，就是在想不同的办法嘛。你比如说，可能我一开始是在就是 Verso 上面，那我后来可能会觉得 就是 Verso，当然这是稍微扯的稍微远了一点。就比如说 Verso 上面，我会觉得它每个月要交20美金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这个费用会比较贵，那么可能会切换到，我后来就决定切换到 Cloudflare 上面。但迁到 Cloudflare 上面之后呢，就有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它 Cloudflare 上面它的这个就是可能这个稍微有点 technical，就是它是它的那个 runtime 叫 Edge，然后相当于它用的是 Web API 而不是这个原生的 Node.js。的这个后端，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功能的限制。那我还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省这个每个月20美金的这个注册费，还要去想如何去通过这种比较曲线救国的办法来去解决一些这样的限制，或者去绕过它，或者说是找一个替代办法。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还是非常 challenging 的。然后像刚才程鑫问我的这种我个人的体会，或者说我的一个心得。做独立开发者来讲，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说能去 persistent，就是不要放弃吧。我觉得这个如果言以蔽之的话，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放弃的话，就没有人去帮忙了，因为就一个人。
总结得非常好。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段我们继续谈 Victor 的 journey。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独立开发者 Victor。 Victor 之前在有国内工作和体制内工作的背景，但是这几年却选择了留学创业，重新开始一条路。他的产品 AI 语音 Aldea Flow 在没有接受外部融资的情况下，现在月经常性收入能够达到$5000以上。那我们今天和 Victor 调调他的心路历程和创业心得。刚刚 Victor 介绍了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以及他的转型道路，我们谈到了一点点关于他作为独立开发者的心得。我刚刚有很好奇的一点是说，Victor 从一个文科生学语言的学生是怎么样越来越偏 engineering， 然后现在能够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 engineering lead。 他给我的结论是因为他比较 persistent， 但我想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会遇到很多 challenges。 我再 double click 一下，就是你觉得当遇到这些问题或者说 engineering 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的选择的方案是说会去比如说问一问 Stack Overflow， 问一问前辈，还是说就是自己去不断的尝试，还是说可能因为你现在目前接触的项目还不够复杂，你可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 tinkering 一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尝试过写一些代码，但是这种代码都不是说做产品了，只是说做一些 data science 或者说 data visualization 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卡住了的感觉，自己不知道怎么 debug 的感觉，其实是很痛苦的。可能是因为基础没有基础吧。就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驱动自己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对我刚才想，可能我有几个不同的 aspects 可以和大家分享吧。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去问谁的问题。我觉得 以我经验来讲，我可能更偏向于问这种现有的这个 AI 工具吧，比如说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像 Perplexity，或者说像 Cursor 这样的编程辅助工具。我觉得，因为就是在这种比较技术的环境下，而且可能大家也知道，就这些大模型它们也都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编程语言的这种训练数据，目前准确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可能在编程方面最强的应该是 Claude 四 Sonnet，就最近刚就是Anthropic 他们刚发布了 Claude 四嘛。对，像这样的这种 AI 工具，我觉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我解决一些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在 debug 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非常比如说刚刚像我提到的，就是前后端的一些串联的一些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加一些就是帮助我 debug 的一些这种就是 log 的信息，比如说我会把就是这个错误信息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当前的某个这种变量的状态这个值打印出来，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 traditional 的这个就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一些技术一些技巧吧，就是帮自己去分析哪个地方错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某些 case 中，像现有的这个，比如说，不管是 Cursor 还是像 OpenAI 这样的大模型，他们就 Cursor 它背后的大模型或者 OpenAI 的这些模型，它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叫 hallucination 嘛，就是幻觉，可能并不会真正找到你的那个 bug 在哪里。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对自己的项目或者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写的这个代码有一个更全局的认识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它就你可能你看代码其实完全正常，那么它还是出错，那可能原因就是，比如说我挂载在不管是 Verso 还是 Cloudflare 上面，我没有去设置那个环境变量。那你在本地有这个 env 的文件，就是隐藏的那个.env 文件里面你设置了环境变量，但是在你的这个平台上面，就是你的这个生产环境上面，它就你忘记设置个环境变量了，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可能会忘
我
记
觉
设
得
置。
我打断一下，就是我听出来有一个个性中的共性的东西，其实这是我想问的核心，就是当你在遇到一个问题，且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是会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你没有办法 define 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 challenge 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样解决？就是我的个人的经历是，我觉得这个是 engineering 里面需要很多 coaching 和 mentoring 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经验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东西。就你刚刚提的这些东西，我猜想你可能是花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终于 figure out，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出了问题，那我只需要解决它就好了。也就是说，define 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比解决这个问题难很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只是一点点时间过，但是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其实很痛苦，而且你很迷茫，你就觉得抓耳挠腮都想不通。就是这样子的过程，你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是去 navigate through，或者说是尽量避免，或者说是尽量的去减少这方面的冲突？因为我还是围绕着独立开发者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你没有人可以问，你也没有个人除了 AI 以外，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当你的技术栈很特殊的时候，你更不可能去请教 competitor，对吧？即使是一个所谓很简单的技术栈，但是可能对于 AI 来说，它是有绝对独特性的，它没有 context，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就我很好奇，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去 problem 去troubleshoot 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去看 error message。就是不管是就在任何场景下都是可以的，就是不管是我做插件开发、做 Web 还是做甚至可能移动端，都是可以直接去看 Error Message。但有的 Error Message 大家也知道就非常 ambiguous，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直接复制粘贴到比如 OpenAI 或者是其他大模型的那个聊天框里去问他这个 Error Message 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他能给我一个 idea，就即使他不能完全准确，他能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告诉我哪个地方是有问题，比如说像非常常见的，比如404错误代表什么，像500错误代表什么，就这个的话能给我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我就是有了这个方向之后，我再去 debug 就会容易很多。对，这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方法。然后再接下来肯定就是经验的积累吧，也是。对。
对，很好，好，扯远了，扯远了。我只是突然一下激起了个人的好奇心，想到了我之前 debug 的痛苦日子。
对，这个确实。
对，我们之前谈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有很有启发的一个人，就是 Peter Levels。 一个，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一个荷兰的独立开发者，然后他现在也算是一个 digital nomad，所以他肯定已经不在荷兰，但是他一个人自己成功开发了很多独立的产品，然后也是跟你类似，就是一个人的 one man band，但是可以做成很多 recurring revenue。能不能够首先帮我们讲一讲你理解中的 Peter Levels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其实还是挺 admire 他这个人的，因为他当时我记得最一开始叫12 projects in 12 months，就他逼自己就是12个月做12个产品。他当时其实没有，就经济上也很拮据嘛，然后在泰国做数字游民，然后也没有什么技术背景，他好像就是之前是本硕都是学商科的嘛，对，然后他就是开始去做各种尝试，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很多人缺少的一个特质吧，就敢于去抛弃过去的这个背景，然后去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他也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就是说他那12个就是最早的12个项目里面，就2个就是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长时间内给他经济来源的2个项目，一个就是 Nomadlist，全球最大的数字移民社区，还有一个应该是Remote OK 吧，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远程工作的一个网站。对，就是上面就和领英其实挺像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复杂，但而且上面的所有工作都是远程工作，可能更适合他，像他这样的数字游民。所以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最或者说就是第二大的一个启发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刚提到他必须要去就是 be boundless，第二大的一个启发可能就是要做最好是要做可能自己能用得到或者说自己需要的产品，因为他自己就是数字游民，他要去想他要去哪些城市生活，哪个地方。就是更安全，或者是物价更低，然后他也要去找这种远程工作。就是，当然现在是肯定不需要了，只是说当时可能有这种心态。对，而且这个就是也能服务其他的数字游民。而且当时他开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2012年，那个时候可能数字游民这些概念还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大家可能远程工作可能也对，就是没有那么多吧。他这个切入点也比较早，所以就是相当于是一开始就能积累一波流量，积累一波这个粉丝和流量。然后这也是第三个给我一个启发，或者是一个触动点，就是确实需要这样的个人品牌的建立。因为我觉得有了个人品牌之后，可能特别作为这种独立开发者，你在之后做新的项目、新的产品，那就冷启动就容易得多了。就比如说我有100万粉丝，那我下一个项目，那上来可能就有50万人去用，那不是说像比如说我只有50个粉丝，那就没有人去用。我觉得这非常大的差异，因为有一个好的这种 base 之后，那在之后就是这种病毒式传播或者是这种口耳相传就会。带的越来越好嘛，就是对，就 go viral 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点，所以他这几点都做的是比较好，而且是比较快的。我觉得就上来就可以去，怎么说呢？可能只能说是可能有这种直觉吧，或者说也是可能对，这个就是也是 common sense。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确实每个人特质也不一样，就他可能确实对一些东西有些直觉，然后上来做的也比较好，然后也有一定 lucky 的成分，所以。对，才有了后来他一些别的产品，然后这可能是给我最大几个启发，或者说就这种帮助啊，insights。
在具体制作，就是 engineering 方面，好像听起来好像倒反而没有那么具体的帮助，还是说其实他的一些关于打造产品的心得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他对，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他的 Nomadlist 这个网站，它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个 web application，它只是一个就像 Google Sheet 这样的一个或者 Excel 这样的一个表格，然后大家可以就是 open to the public，大家都可以上去编辑，这种对公共编辑的一个表格只是，然后他后来又觉得这个去编辑的人很多，然后大家在上面去写，比如说哪个城市更好去作为数字游民可以去生活，然后更安全或者是物价怎么样，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或者说比较受欢迎，可以把这个做成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或者说一个比较难得的 insight，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这种点。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不太好学得来的，一定程度上吧。然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做成一个网站，然后开始收费。就是，这也是一个，
因为他自
就
己
是，
是商科，所以他商业直觉也很好。
对，而且他你要说到这个工程方面的话，可能我就举2个简单的例子吧。不是工程，我就说产品这方面，就一个是他的所有的产品就必须要付费，就是没有任何的试用，就是你只要想用就要付费，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完全用非常古，就是那种他不用任何这种先进 Next 或者是什么 Vue 这样的 Next 或 Next 这样的全栈，它就是用非常朴素的 PHP 还有对 PHP 就是 HTML PHP 还有 CSS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东西来去做它的网站，但做也挺好看的，就是它不去追求这种新的技术，或者对，就是还是非常坚持它的一套那个就是 engineering 那些东西，这是它第二个特点吧，就是就在我看来，对，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谈到现在还没有谈你的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AudioFlow。这个产品它的定位是什么？它能够做到什么？帮助客户做到什么？
好呀，好呀，我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web application 或者说一个 tool 吧，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把文本转换成音频，当然这个音频可以是两人对话的播客形式，也可以是一人的 lecture 或者是 seminar 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这边其实没有训练我自己的模型，都是用的像刚才提到 OpenAI 还有 Eleven Labs， 然后包括最近在加这个 Gemini 的他们的这个模型或 API， 然后 input 就是刚我提到是文本嘛，文本当然可以是自己手动输入的文本，也可以是像提取的 URL 它的这个网页的文本，也可以是上传的 PDF 的文本，对，这是大概的一个 input output 还有它的中间的这个操作的流程，然后它服务的客户的话，在我看来，其实这一点我其实做的并没有特别好，就这个客户的细分这一块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然后就目前我的观察是，可能包括一些比如说作家，然后教育工作者、学生，他们可能会用，当然还有一些小的 business， 甚至是一些 AI 公司的一些这种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就是工作人员吧。比如说教师的话，他们可以拿这个去生成教学材料，然后学生的话就比如说准备考试，然后像作家这个使用的方法也比较 straightforward， 就把他们的书的段落去转换成音频，然后发出去，发到自己的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去宣传自己的书，然后像刚才提到的小的公司，像甚至 AI 公司这样的，他们也可以就是把他们的产品去，因为他们一般来讲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嘛，不管是 Twitter 还是像 Spotify 这样的，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自己的公司的一些内容输入进去，转换成音频，然后分享到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这是大概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和这个客户群体。
那你创作这个产品的缘起是什么？因为我大概能猜想到，因为自己是学 linguistics。然后这又是一个跟语音有关 NLP 这种类似的，同时我也觉得能够找到这个应用场景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技术能做出一个 functional 的 level 并不是很难，但是能够真的有 traction 能够找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真正的找到谁会为他买单，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是更难的，想听听看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对，其实缘起来讲的话，可能我做这个产品是从去年十月份嘛，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谷歌的 Notebook LM 的那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实验阶段的一个产品，就是突然又火了。就那个产品其实是2023年发布的，然后去年就是可能因为一些功能的改善，就突然又火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可能不错的机会，用这个文字来生成这种对话形式的播客，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东西。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来看可能甚至包括现在也是，就是文本相关的 AI 的一些工具其实很就是非常就做的人很多了嘛，比如说写邮件或者是去润色文书或者是写信，就是去编辑或改善任何你写的东西，这个都是很多人做很多产品，像 OpenAI 就是 ChatGPT 直接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如果是我们想去用 AI 生成视频或者是加工这类视频，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目前来看商业化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就是这些视频的大模型公司他们也没有提供太好的服务，而且如果真要用他们的 API 的话也是比较贵的，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收费，那个可能价格就非常高，也没有人去想去对花那个钱去用，所以我就觉得音频可能是处于中间位置更 feasible 的一个事情可以做，然后对，这是主要的两个动机，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产品。
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觉得其实这个市场已经被 Google 验证过，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做出一个比它更加的产品化，但是同时又更加轻量化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又是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 sweet zone，所以你就选择这个方向。
对，其实我觉得对，像你刚才说的被 Google 验证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突然又火了嘛。它既然火了，我觉得我做一个差不多的，或者说是有一些 feature 的差别的这样一个产品，可能也会火。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没有非常坚实基础的一个预期了。对，当时我也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去试一下，因为就是感觉如果能有人去用的话，那就更好了嘛。对，所以也没有抱很大的预期，然后。其实和我本人的学习，或者说我的这个背景这一块，其实关系没有特别密切，是因为他的就我在这个 UW 这个项目这边去多提一嘴，就是其实它更偏文本的，和 speech technology 其实关系没有特别大。对，所以我其实对这边就对 speech technology 的研究，当时也没有特别多吧，也是就是后来做这个产品之后，可能这个了解自己的了解才会越来越多。对，大概这样。
那你在开发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一点，如果你要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比较大的方向性的挑战，或者说从一些细节的单个的挑战中提炼出来的东西，然后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中的这个独立开发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这个产品本身的效果吧。比如说我对标的，比如说是这个 Google 的 Notebook LM，那我就会觉得我的这个产品目前能提供的这个效果，并没有它就是这个语音本身来讲没有那么自然，因为我是非常简单的这种 TTS，而 Google 的那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更 tricky 的东西在的，不仅是简单的 TTS，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技术的问题，是就我一个人肯定克服不了的，我这可能是最大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来讲，那既要开发，又要去照顾客户的邮件，然后又要去可能发，比如说邮件营销，然后又要去设计 UI，就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并不是对每个都很在行，或者说都会知道怎么做吧，特别一开始。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去时间，或者说需要积累经验的一个方面。
好，感谢 Victor 的解释，我们之后再继续 deep dive 一下。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独立开发者 Victor。Victor 之前有在国内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但同时呢，在这几年他又选择了留学、创业，重新开始他的产品。AI 语音产品 Aldea Flow 在没有接受外部融资的情况下，现在每个月的月经常性收入能够达到5000美元以上，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今天和 Victor 聊聊他的心路历程和创业心得。在刚刚两段，我们其实聊到了他的个人的学习背景、他的创业的初衷、起始的原因，以及他的产品 Aldea Flow 一些基本的背景。那我们现在稍微展开谈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的产品很有代表性，因为。现在这一波基于大模型的创业，或者说，能够做出来的产品，有很多上一代创业者不具有的优势。就我作为一个非技术的背景的人，我现在都觉得我有这种，动手的欲望，是因为有很多我们可以为之所用的工具，然后刚刚你提到的 Cursor 啊，其实就算 Claude、ChatGPT 本身都可以帮助我们去 code，然后同时呢，又有很多网上可以学习的资源。所以我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聊聊看，就是你对于这个产品的架构是怎么样去思考它，然后是怎么样一步步迭代的。刚刚你有提到说，实现跟 Notebook LM 对标的产品的质量是有一定这个难度的。就从 一开始最简单的 TES 到现在的架构的优化，能不能谈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最早的那些客户反馈吧。我觉得，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我只有 OpenAI 的这个 API 在，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简陋了，就加上了这个 Yelan Labs。然后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声音库，或者说就是这种选择的一个有多样化，但我觉得还有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本身有一个更核心的一个，或者说能在一定程度上比 Notebook LM 要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后来加了一个相当于是更 refine 的 script 这样一个功能。因为一开始或者说大家如果用过 Notebook LM 会知道，你每次去生成这个播客它都是重新生成的，就你没法去精确的控制你的这个脚本。那后来就有些这个我那些客户他就给我发邮件嘛，说他想控制那个脚本，或者说他们当时发的邮件其实 complaints， 就他们觉得我这个产品应该是有那样的功能的，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那个功能，就是我想比如说我调整了几个字词或者一个词，然后希望我下次生成的时候就应该是对其他都是一样的，就这一个词有变化，但我当时都还没有这个功能，下次生成的就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生成是 AI， 它每次生成的这个文本都是不可控的嘛。因为我的这个产品，这个再稍微深，就是更进一步来讲，就是事先用这个文本模型，比如说 OpenAI 的这个GPT-4 这样的模型，然后去生成文字，然后去 take turns 去相当于 TTS 去朗读这样的一个脚本，是这么一个大概的架构。那么每次 OpenAI 它生成的这个脚本都是不一样的，那客户就会抱怨说我没有时间，就我没有获取到我本来以为它会有的功能，所以我就把这个加上了。那这个加上之后，就首先这些抱怨没有了，二是我觉得确实能吸引更多的一些客户，因为很多人确实是他就想精修他的这个脚本。对，我觉得
你实现这个功能的方式是什么？是你在 prompt 层面去影响 ChatGPT 或者其他的大模型怎么样生成这个文本吗？然后你做的调整可能是对于大模型本身的 prompt， 你自己有一个 prompt engineering 的过程。
没有，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我就是如果是在第一遍生成的时候，他客户想生成一个全新的一个脚本或者说播客，然后 OK 这个没问题。然后第二遍生成的时候，他只想改动其中几个词，那么在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掉第一层的这个文本模型的那个功能，直接让客户去改这几个词，然后把这个词直接喂进语音模型，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个非常精确的控制，就这个非常 straightforward。
了解。那基于这样子的功能，你觉得你这个产品和市面上已经有的产品它最大的差异点是什么？然后从现在来看，它的目标群体吸引的是哪几个目标群体比较多？然后你刚其实有简要提到一些 use case， 但能不能更具体的讲一讲，就是在哪些方面客户反馈特别好，或者说有给你一些特别 solid 的一些改进意见？
其实这些改进意见都是可能几个月之前了，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忙 research， 没有去做太大迭代。不过我可以就是简单分享一下，对，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用户群体，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可以分享几个这种 use case 吧。就比如说有一个用户我印象比较深，他就是用我这个产品去生成这个很多相当于是他 input 这个医疗培训相关的这种文字或 PDF， 然后生成语音，然后我看一下，因为当时我们交流稍微多就比较多嘛，然后他把他的那个产品应该也是一个产品分享给我，就也是一个网站，就是相当于是他在上面挂很多这种音频形式的这种就是医疗培训相关的东西，然后他那个网站的目的就是去做这种培训的宣传，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case， 就是大家去相当于是把文字的东西生成音频，然后挂在自己的网站上或者在自己的项目中去使用，然后相当于是对，因为我这个产品我自身的一个一开始的定位其实是一个 2C 的，但是感觉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 2B 的一些客户，就是他们相当于也是 business， 然后给他们自己的可能 C 端客户去用，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也是我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的，但确实有人在去这么用，因为明显能看出来就这样的客户他们会大批量的生成这种音频，就不管是从我这边的后端就是 API 的这个credit 使用量上来看，还是直接看就是我在数据库里面，就我的数据库里面能看到他们生成的那个音频的数量包括那个密度都是很高的，就是对，而且他们这些客户还有一个特点，可能会要求比较长的音频，因为对像培训啊这种东西，就是这也是一个特性吧。对，然后 还有就刚才我提大概简要提到的，比如说学生用这个去复习，然后还有就是教师他们拿这个去生成自己的教学材料，比如说像很简单的听力练习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放在过去都是不是很现实的。对，然后这是大概的几个 use case。嗯，但是这方面就我再加一句，就是我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好，我这边还是要去更精准的定位用户的，对，这也是一个短板吧。嗯
嗯，但是如果是现在这种状态下都能够保持这个月收入是能有5000，那以后肯定是会有更多优化的空间，以后能够我觉得可以有不同量级的增长，很期待你的迭代。嗯，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在市场方面的思考比在产品方面的思考并不会更少，因为即使在你刚说的去年10月份做出来的情况下，你已经能够有一定的市场 traction， 能不能从市场推广啊，然后引流啊这方面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做的一些改进？
对市场这一块的话，我可能主要是通过 Google Ads 去投流吧，就投广告，然后之前还试过 TikTok 的这种 Key Opinion Leader 让他们去发视频，但我觉得其实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又没有，就只发了一次就没有再发了，所以主要现在还是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最主要的这个还是通过就是Google Ads， 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部分的 efforts 在于我在尝试做 SEO， 就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但这个的效果我就观察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在于现在所有的这种 web application 他们都会用 AI 去写这种 blog post， 就有很多的文字内容，所以就 Google 的这个算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也这些文章都也大差不差嘛，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筛选机制，就是排名的这种机制，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根据我自己的这种比较少的经验，我觉得 SEO 可能现在会比较难一些，当然我觉得如果有团队或者说专门的这种 SEO expert 去帮忙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我本人因为 SEO 也没有特别多经验嘛，所以做的感觉一般。所以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可能目前来看就是最效果最好的还是 Google Ads， 但 Google Ads 的具体投放方式这个可能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对，就不展开讲。对，但我觉得Google Ads 如果能在前期不太稳定的情况下这个成本控制比较好，能就是怎么说呢，你的这个 ROI 是正的，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去继续投，我觉得越往后因为它有算法去学习嘛，也就是有继续学习算法去优化，我觉得会可能会越来越好。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嗯，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独立开发者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越是早期越是需要有客户去帮你迭代然后验证，其实一旦 ROI 是正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你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去继续投，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正向循环，有更多的迭代，有更多的用户，然后给你更多的反馈，提升产品，因为你并不亏，就即使 ROI 是零，我觉得你可能就应该说你的投入成本比即使是一，我觉得也是应该要继续多尝试的，只要你不是说亏或者亏很多。如果我是独立开发者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也会比较重视的一条市场的路线，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太有限了，市场的行为那个再往上卷的话其实是没有上限的一个黑洞，就是即使是你刚说的用程序生成 SEO 的这种内容文章，在现在的技术趋势下，其实谷歌已经基本上把 SEO 这个领域已经杀死了，就是已经没有真正的意义了。这但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更多的建议或者说更多的想法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很希望可以继续学习其他的这种早期验证想法的一些市场行为。我们刚刚还其实有说到一个点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你用了一些编程工具，然后有大模型去帮助你去解决一些问题。在开发的时候你有没有也用到一些生成式的工具，比如说或者说比较现在流行的说法叫 vibe coding， 这个部分如果有的话它的工作流是怎么样融入到你的日常工作中？
对，我确实用到，比如说我平时习惯用的就是 cursor， 我觉得这个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吧，我也试过几个像 bolt，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就稍微差一些，但是这个不展开讲了。然后就举 cursor 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我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明确我要干啥，就是我要加什么 feature 或要去掉什么东西，或者是要做什么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人去做出决定的。 然后，对，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prompt engineering 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我觉得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达清楚，然后可能也要去了解你所用的这个工具它的一些 feature。你比如说 Cursor 的话，我可以在我的这个本地目录加一个文件，或者加一个文件夹去，相当于是一个给 Cursor 的一个 system content、system prompt，可以这么理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去帮你实现你的这个要求或帮你完成你的这个任务。然后，而且 Cursor 的话，大家如果用过，知道它有 Ask 和 Agent 两个功能。就 Ask 的话，你不管问它什么，它都会直接给你这个文本啊，或者是像 Markdown 这样的一些，就是回答，就它不会改你代码，它会直接给你回答。但你如果有 Agent，那它就会直接相当于是帮你改代码，就是甚至是同时改你好几个文件。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经验，就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工具，它可能你如果没有太多了解就直接去用的话，比如说，我直接上来就，可能我不知道 Cursor 是什么，然后我上来可能去用拿 Agent 去帮我写代码，然后我写了之后，那我都全部接收了。但接收之后，可能很多或者说一部分是错的。但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去注意，你又去做接下来的新的这种 development。新的开发，或者让他去帮你写新的代码，那这样一来，而且假设你又不是说你的 git commit，就我的意思是你的这个叫版本的这个控制做的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就会造成很麻烦，因为你要回退的话，你肯定要回退一个很早的 commit，你之后的所有的这些做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虽然说可能也是个双刃剑嘛，就是。因为我也观察到，就是这样的工具在比如说加一个新的 feature 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无意中把过去的一个正常的功能给删掉，或者说把你不想改的东西给改掉。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人去 review 的，不能就是所有的都去，相当于是直接就去用这个 AI 生成代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谨慎的地方吧。但我觉得 anyway，它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的。你比如说我另一个项目。就另一个那个一个有个多语种的一个网站，就是它可以帮我直接去翻译那个文本。你要放在过去的话，要招各种翻译，就是这种人工的翻译去帮忙搞这些事情，还是很贵的。但现在的话，用 AI 去做，就完全就零成本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吧。
如果就拿我自己举例子，假设我今天作为一个几乎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我想要开发一个同样是 web application，然后是 GenAI based 的，然后我可能并没有很多编程的背景，但是我还是比较熟悉用这些大模型的工具作为我的老师，作为我的工具，你会如何去，就基于现在这个时代的软件架构，你会如何去推荐一个人来入门，然后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一步一步的建立起这个技术的 build up，然后自己可以去建立同时一个系统性的对产品的理解。
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推荐，因为我本人对 web application 可能比较了解一些，我可能会建议或者推荐用 Next.js 的全栈。Next.js 应该是由 Verso 这个公司开发的，因为我觉得它用的人比较多。就是你从 Stack Overflow 或者是就各种地方 Reddit 上面看到的这种 debug 的信息都比较多。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它用的人多，它数据多，它训练数据也就多，就是大模型对它也就会更，或者说这个准确度会更高吧，我是有这么一个猜测。然后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它上手也会比较快一些。第二点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建议，就是让 generative AI 去上来就 from scratch 写代码，而是说你可以比如说从 Verso 的官网上下一个这种模板，然后因为模板的话已经是有框架了，我觉得框架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像也有这个比较 senior 的这种架构师这样的岗位嘛。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个好的架构之后再去改 feature 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 from scratch 去写代码，那可能他写的东西会有一些问题，那就比较麻烦。如果底层很多东西有问题的话，那再往上越往后可能麻烦就会越多。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找一个这种人工就是打磨好的一个这种模板，就前后端的这种全栈的这种已经能 functional 的这样一个模板，在这个基础上去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成功率会大一些，或者说一开始会比较容易一些。
你刚提
对，
到的这个找模板的网站是叫什么来着？
就是 Verso 它本身就有很多模板，Vercel 或者是我的发音可能不标准，就是 Vercel。
并不是你不标准，而是我完全 没有听过，所以我要记录一下。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可能在开发者群体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工具。
对，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跟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文科生，然后我自己做市场，我其实对大模型的使用也蛮多的，但是更多的是在文字处理的领域，就是自然语言的领域。然后这对于你刚刚说的和我对于大模型工具的使用的心得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就展开说一点，之前有很多关于大模型的 AI 的讨论是说大模型会不会取代人类。其实我倒是觉得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它一定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取代人类。它只会让人类变得更加的 productive。具体的方式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做一些结构性的决策，但是它能够在你把问题分解了以后很快速的帮你去执行。那你的任务就从既制定架构，也就是制定策略，也执行，变成了你只需要制定策略就好了。 Ideally 你只需要做一个 agent manager。 那实际上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只是每一个人他有了新的 delegation， 每一个人的新的 report， 相当于任何一个 IC 都可以变成一个 manager。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你需要的 execution 的 skills 更多就形成了，就变成了你需要的是学习管理 skills。 这实际上是一种认知能力的提升。就我比如说我现在在大厂，那大厂可能你假设我们一个 scale 上面就是一级是最初级，十级是最 advanced， 你可能到了四级到了五级才会有机会被 consider 去被 promote 成一个 manager。 但是如果你有了工具的帮助的话，一定程度来讲你从二到三甚至一到二就已经可以开始锻炼这种心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无论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工作能力的打磨，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可能到了未来某一天，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说去 define issue， define problem， define technical 的 architecture for route， 那最后剩下的事情都会有东西帮我们解决。
嗯哼，对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确实 architecture 这一块 AI 去完全凭空生成还是比较难的，就 from scratch 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这种基础，然后在上面去做改动，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讲更现实一些。对，
了解。对，好，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个第二单，然后再看看我们有没有新的一些心得和对于使用 AI 的一些理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要不就我们就展望一下未来。第一个是就近的事情来说，你现在对于 Altair Flow 下一步的规划和要做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先讲一讲？
对，我下一步或者说最近的几天正在做的，其实就是我要加这个比如说谷歌 Gemini 的一个 API 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是6天前刚推出的就是一个更好的 API， 或者说更好的一个模型的 API 的接口，就是生成语音会更自然，然后就多人那种 multi speaker 这种模式中的语音也会就是更自然更流畅。我觉得想把这个加上之后，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核心要做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也是就是程曦之前给我几个比较好的这种市场方面的一些建议，包括就是收集用户信息啊，对这个用户或者说市场进行更精细的定位，这些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一个目前欠缺的一个地方。包括可能加上这种反佣这样的机制，我觉得都会是对市场或者说对这个营销这一块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我觉得预从时肯定会有一些这种技术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它是比较需要时间的，因为不可能就一键让 AI 去把这个都做到了，这个也是 AI 其实目前来讲做不到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也是我可能近期吧想去做的一些事情。对，然后但是这个产品本身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有比较多的竞品，然后 Google Notebook LM 这样非常强大的这种 competitor，所以我并没有特别高的预期，我只是说它能是作为一个就有人去用它，然后或者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用，然后我去持续迭代或者维护，我觉得这个状态对我就在我看来这个产品有这个状态已经是比较好的了。我并不是没有希望它能多么 go viral 或者是突然火了，我并没有那样的这种不切实际的预期。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种很清晰的对产品的定位比一个很宏大的定位可能是更重要的。就像乔布斯说的， 你不仅要知道要做什么，还要知道不做什么。The focus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嗯。但是就可能中期来讲，你的商业计划是什么？有没有比如说到一定程度准备融资，或者说引入一些新的资源？然后如果有的话，要不要可以 shout out 一下？然后我知道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一些投资人啊，或者说一些共同的开发者的这个同仁，可能也可以跟你接触一下的。
嗯，对，这个产品本身融资的话，我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是觉得就目前来讲，它是在用 API 嘛，就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融资的话 ，sincerely 我需要自己的这个 speech AI 的模型，就我要自己训练模型，或者是起码要有一些技术的这种创新在，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就是空手套白狼了，我觉得也不太好。对，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在看新的机会，嗯，因为我最近也在聊一些可能的 co-founder。然后可能比较聚焦的是在这个 medical AI 这个方面或者 life sciences， 对，因为我一直对这个就医疗或者说是能用 AI 在医疗行业做出一些贡献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这种 generally 来讲是比较有意义一件事情嘛，因为治病救人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对，所以我也在就是最近在探索可能一定程度的在 focus 在这方面，然后对，如果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们有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说是想一起去尝试一下的，说不定也可以去合作。对，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在这个视频底下留一个言，然后我们编辑应该会帮大家联系上 Victor。那最后Victor 给大家留一个临别的一个谏言，或者说给其他的无论是个人开发者或学生留一段话，或者说留一段建议。
嗯，我觉得可能如果是想做独立开发者的话，还是要就是 be boundless 吧，还是用我们就是华大 UW 的这句口号，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嗯，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种精神去支撑自己的话，就是确实能克服很多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克服的问题。然后再加一句，可能就是说其实一些问题也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很难的 bug， 或者说看似很难的 bug， 但其实它的底层的逻辑没有很难，只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或者说你对这个不熟悉觉得很难，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可能也算是一个 idea 吧，就是可能不要被就是相当于是不要 give up 吧，我觉得如果能就是更persistent 一些，其实能实现很多自己之前就没有想到或不敢想到的一些成果的。对，
好，感谢 Victor 今天的聊的内容，我学到了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 reach out，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